分开金本，306面啊，306面第四行最后两个字看起啊，备诸功德者啊，自性无染。即诚信德，自性无反，即清凉德，自性无恶，即甘美德，啊，自性无我，即清软德，自性无极，即蕴则德，自性无报，即安和德。自性无法，即除寂静德；自性畜生一切万善，即长养德。这一段文解释书里面讲的备注。功德，实在呢，就跟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呢，叙说他自己开悟的时候，啊，这个所见到的，啊，这个见地里面呢，这个何其自信！本来具足，那么六祖啊，这一句话就是这一段文的意思啊。此地这段文，因为解释就八功德，八功德。都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这个背也就是本来具足。实在讲，自性的功德无量无边，啊，此地也是略举这八种而已。那么由此可知。西方极乐世界六尘说法，都是开显我们自性的功德。啊，所以这个世界才是究竟圆满庄严的世界。那么这个八种，先说自性无染，啊，换一句话说，这个莲池大师在这部经里面给我们讲的很详细，很明白。修行绝对不是说我们念这句佛号。或者是念这一卷弥陀经就能够成功啊，这样说法了，实在是太笼统了啊！为什么呢？依照这个方法修的人很多，为什么那些人不往生呢？啊，常言说这个念佛的人，10000个念佛的人当中啊，也只有几个人呢往生。为什么不个个人都往生呢？原因呢，就是不明教理啊，不明教理。换一句话说，有口无心。念这八功德，八功德念的没错啊，可是自己内心里面的功德没有念出来。 所以与这个八种功德就不相应了。啊，这个念的时候要相应的。你看古德常常给我们说，一念相应一念佛。啊，你这个一念不相应，那不是佛，也不能往生了。啊，所以这个念呢要相应。那么念这个八功德水这一句啊，就要与自信这个八德相应啊，这个才管用啊。啊，所以经呢是一面镜子，读经呢就是照这个镜子啊，拿这个经来对照我们自己的心性。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心里面这个想法、看法、做法与经上所讲的一样，这叫相应啊。我们的想法、做法跟经上讲的不相同，那就是不相应啊。不相应，念得再多也枉然啊。古人所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为什么呢？不相应。由此可知，这个相应重要啊！啊，相应就是转变自己的境界啊。那么要转变自己的境界呢？当然，先要知道自己境界错了啊，是这。不肯认错的人，这种人决定不能成就啊，佛都帮不上他的忙啊。哪一个人成就最快，哪一个人成就最殊胜呢？勇于认过的人啊。所以讲这个信心的时候啊，最基本的是讲两桩事情。第一桩事情啊，要相信，深深地相信啊，自己罪孽深重，要相信。啊，无始以来呀，以至于今生呢，就一直到今天呢，天天在造罪业，罪业深重啊。啊，你承认这一点，他才会改过嘛。啊，第二啊，要相信阿弥陀佛的愿力、智慧、功德不可思议，决定可以救拔我们。这个你要相信啊，相信佛的力量啊，能够帮助我们啊，这样的人才能往生啊。这样的人，他的自信呢才能够显露啊，才能够显露出来。那么这个八句就很重要了啊，不能够轻易的看过去啊。那么通通讲的是自信，自信本来啊没有染污，现在有没有染污？现在还是没有染污。如果自信有染污，那就不叫真性了嘛。啊，那么佛经里面常常讲染污，这个染污是不染而染。啊，什么东西燃呢？你就燃了。啊，觉呢就开悟。啊，觉是什么？就是破迷。破迷呀，你就见到性了。你迷的时候见不到性，所以性里面的智慧的能 你完全不知道。啊，所以迷的时候，把这个性德转变成烦恼。啊，所以注意，这个佛家大家晓得讲业障，啊，什么业障？烦恼就是业障，烦恼就障碍。啊，你今天只要有烦恼，那你决定是你。啊，觉悟了啊，就把烦恼转成为性德了。啊，所以菩提就是性德。啊，性德实在讲呢，没有变的，就是迷悟。啊，所以迷悟的时候，它起的作用啊，不相同。啊，悟的时候，这个烦恼就是菩提。啊，具足无量无边的德用。啊，迷的时候啊，菩提就变成烦恼。啊，要造许许多多的罪业去受报，就制造六道轮回。啊，迷悟的关系就这么大。啊，那么诸位还要晓得，迷悟在自己，不在人。啊，不在外面，是在里面，所以佛法特别说之为内学，不在外面。啊，外面的境界没有迷悟。啊，这个境界呢，有人事的境界，有物质的境界。啊，正好像我们做梦一样，我们做梦，梦里面迷雾啊，也是在自己。梦中所有一切人与物，他们没有迷雾。啊，迷雾是自己一个人。啊，这个诸位容易体会得到。啊，你细细的去会心呢，你再来冷静观察我们眼前境界。啊，眼前这个境界迷雾还是在自己一个人，啊，与外境不相干呐。啊，正因为外境不相干呢，所以这个世间叫凡圣同居土。啊，凡夫住在那里看的是秽土。圣人住在这个地方，看这个地方是净土。啊，两个人看法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呢？一个人自信清净。啊，一个人自信不清净。啊，所以看法就不相同了。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修行是修自心的。啊，不是修别人的。啊，我们凡夫为什么修行这么困难？说老实话，就是所谓的心为境转，这个境界本来不转你的，你自己要甘心情愿去被它转，那这有什么法子呢？啊，这境不迷人，人自迷呀，啊，这个是没法子啦。你自己着迷嘛，啊，他没有来迷你嘛。啊，这是我们要醒悟的地方。啊，人开悟了，从哪里悟？就从这样。啊，悟了的人不被境界转了。楞严上说得很好，若能转境啊，则通如来。那跟佛一样啊。啊，佛有什么本事？佛就是不被外境所转。啊，不被外境所转呢， 你在这个境界里面就得自在了。啊，你被外境转呢，你就不自在了。不自在叫什么？叫烦恼束缚。啊，就不自在了。啊，像这些地方，是我们真正修行、用功下手之处。所以自信无染，无染就是沉静啊，所以自信呢有沉静之等啊，要知道沉静是真实的，是永恒而不变的，那个染无是假的啊。为什么呢？觉了啊，它就没有迷时候才有，觉的时候就没有，啊，可见得它不是真的，啊，烦恼是假的，菩提是真实的，啊，学佛的人要把假的舍掉，要用真实的，啊，也许有人会说了。我们一切都要用真实的，在这个社会上会吃亏呀，啊，会上当，会吃亏呀。你们想想看，他说这个话对不对？他说这个话，他就迷呀。为什么呢？他还有个上当，还有个吃亏，还有个害怕。你说糟糕不糟糕呢？啊，为什么怕吃亏怕上当呢？他把这个眼前一切境界当真的，这就是迷啊。他不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啊，发意圆成圆满功德了，不要说是你做了，你没有做，你这一念心发出来，你那个功德就圆满了。所以你这个发心还有所顾忌的话，你的功德就没有了啊。为什么呢？有功德是清净心啊，虽然做的好事，心不清净啊，这个不叫功德，叫什么？叫福德。你修的是福德而不是功德啊。功德诸位要知道，功德是修清净心，这是功德啊。所以菩萨修诸功德了，顺逆境界他都能够圆满成就。顺境他修的功德，逆境还是修的功德。为什么呢？他心清净啊，顺逆都不染污嘛，顺逆都不迷嘛，啊，不迷不染，自信现前，那不叫功德，叫什么呢？啊，所以迷的人呢，做再大的善事，还是福德，功德没有。啊，我们这个佛经啊，处处都讲啊，功德回向啊，回向有没有用处呢？如果回向要没有作用，佛菩萨在经论里头就不会特别了强调回向。连这个华严经最后十大愿王末后一条啊，是普皆回向，可见的回向很重要啊。要怎么回向呢？ 把这个回向文念一遍呢，这个不叫回向，这也回不了，也向不了。给诸位说，回向就是不着相，不着相心才清净啊！啊，回向的意义是坐而无坐啊，我所做的这个无心就当做没做一样。啊，如果我做这好事，常常念的，哎呀，我做了多少多少好事，功德又没有了，又迷了，越迷越深。他不觉悟嘛，回向是帮助你觉悟，所做的一切功德统统不要，统统把它忘掉啊。所以是回向实际，回向菩提啊，实际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的一法不离啊，清净无为啊。回向菩提，菩提是觉悟啊，回向菩提是不迷呀、啊！啊，回向众生就是不染呢、啊。啊，这个福报善行是一切众生的，不是我的。啊，把我给忘掉。啊，这个叫做回向啊！啊。绝对不是说我们今天念经啊，人死了我们才给他回向，活人就不要回向了。那你现在活着，你每天念经都不要回向啊，念佛这个法门经上还有说，这个法门叫不回向法门啊。这是过去我们在台中李老师常常给我们讲啊。为什么叫不回向法门呢？我看到这一次这个黄老居士《无量寿经注解》里面呢，他这一段引用的写得很详细，你们诸位自己去看去啊。不回向是大回向，不回向是无比的回向。因为念佛人只有一个目标嘛，我念这句佛号干什么？就是求生西方净土嘛。那么换一句话就是，他虽然不回向，他念念都是回向，我就为这个而念的啊，念念求生净土。可是诸位一定要记住，这个念佛目的是求生净土，念佛为什么能生净土？这个里头是二理法门，一个是佛有这个愿力劝我们啊，我们念佛他老人家来接引。如果你单单只有这么一个见解，那我就问你了，应当所有念佛的人统统往生啊。那这个人一生呢，念了一生佛号，他都应该往生的，因为经常有一念十念必定都往生嘛。他的一生念了十声佛号，念了一声佛号，他应该往生的，为什么不去呢？那么这个经文里头一定呢还有甚深的意思在里面啊。我们望文生义啊，不是佛说错了，是我们自己听佛这句话误会了。佛没讲错啊，错在我们自己。这一句佛号啊，要用一心念，一心称念啊。一心是什么心呢？ 清净心，一心就是没有二念嘛，没有杂念嘛，没有杂念的这个心是什么？就是自信的。所以不是用乱心念，不是用妄想心念，不是用第六意识心念。为什么呢？第六意识心念活了，断不了烦恼。所以一心称念呢，它能断烦恼，能破无明。莲池大师在这个注解里头讲的详细啊，到后来那个一心不乱那一篇，一心不乱呢，这个四个字，他老人家注解注的很多。这个苏超啊，苏超一共四卷，这一句啊占了半卷，换一句话，他整个注解里头八分之一，你看到那个地方那就很精彩了，给我们讲这个一心不乱，所以他那个念法的时候，那个一念呢，是一心念。这个一心是什么样的一心呢？莲池大师特别强调是理一心，完全与自性相应的这个一心。所以那里那个地缺那没话说，那真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他老人家举这个大本经里面说，念一声阿弥陀佛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就是那个念法，不是我们现在口头的唱歌唱一下就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没这个道理。有的时候不但念的时候还不能灭罪呀，念的反而还增长罪业。这个就是不会念嘛，没有把它搞清楚啊。那么由此可知啊，念佛人对这个基本的教义啊，不可以不知道。这个基本教义啊，就是指三经啊，我们现在讲的五经啊。因此，这个我们身边的五经多本，各位一定要多看，你才能真正的明了所以这个回向要知道它这个意义之所在这个中国外国求消灾的人，求这个免难的人，求消业障的人很多，求的心很恳切，他那个灾难业障啊都消不了。这个地方我特别提醒同学，你烦恼少啊，你业障就少了；你知见少啊，你障碍就少了你烦恼多，烦恼重知见太多，你的业障灾难就没有法子消除。读经念佛为什么能消业障呢？因为你念经念佛的时候心清净，清净心里面没有业障。你如果常常保持你的清净心，那你业障自然消除吧，就这么个道理所以念经念佛参禅持咒都可以消业障 啊，你要明了哪一个方法消业障最好，那不一定啊，哪一种方法能够叫你得心清净，这就是最好的方法。专修念佛法门的人，说讲这不回向呢，恐怕我们还做不到啊！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念经念佛与真信呢，还不能十分相应啊！不但不能十分相应，一分两分的相应，恐怕都还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呢？一定要加修回向法门啊，要回向啊，我们替别人回向都可以啊。我这个家人在大陆，我在这个地方念经念佛，都给他回向啊。有没有效果呢？决定有效果啊，这个效果是什么？效果在自己的修德，从这里干过啊。如果自己没有修德，那你一天念的再多都不行啊。那就古人所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你自己真正的修啊，这个年年月月境界都不相同啊，一天一天与佛菩萨了靠近了，这个回向就有力量。回向一切众生。自然能转机运。诸位想想。借运都能转，那个人的那个小事哪有转不来的呢？我在这里讲一个故事给诸位听。我小时候我在学校念书，那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啊，抗战期间，国立第三中学，啊，我们的校长啊，周邦道先生，啊，他的太太，啊，我们叫他周四母，他家呢就住在学校的后面，啊，我们那个学校啊，所收的学生，流亡学生啊。都是无家可归呀、啊，政府收容起来办的这个学校，啊，所以我们这个学校里面学生都是公费，啊，衣食住行啊都是国家的，啊，像军队一样发给我们这个粮食，啊，零用钱，由国家发的，啊，那么他的儿女啊。也在我们学校念书啊，他的第四个儿子跟我同班同学啊，凡是有这些要分给学生的了啊，这吃的穿的了，他们家里面的小孩排列在最后，学生第一优先。啊，学生分下了有剩的了，他们才可以拿。啊，那个心地大公无私啊，使我们每一个学生都感动。啊，照顾学生超过他的子女。啊，所以我们学生对这个老师真是感恩戴德。这个比父母都看得重，他真照顾我们啊。 曾经有一年说有一个同学啊生病，病得很重啊，当地这个医生呢看了都说没救了。这一个小孩呢是独生子，好像他家的机房啊就这么一个男孩。我们这个周师母那个时候还没有学佛啊，那时候没学佛，他就说，他说这个小孩不能死啊，他说他家他也死，他们家的绝后了啊，机房就这一个啊，啊，那个找到没有法子说不能救的时候，他什么庙都拜呀，哪个庙都去许愿呢，他宁愿我死，我带他死，都不能让他死，发这样的心，他这个心是真诚的心。啊，到最后什么医院不收啊，把这个学生抬到这个关帝庙，啊，他觉得能发重视，我愿意带他死。啊，过了一两天呢，这个学生醒过来了，啊，醒过来他非常欢喜，醒过来他说了，他说他好像做了一个噩梦，啊，被人家关起来，关这个小房子黑黑的，一点光线都没有。他说只听到一个声音，周师母叫他，就听到这个声音，以后就看到有一点光啊，他就跑出来了。给诸位，这叫做回向，这个叫回向啊。啊，那个的的确确了，他那是真正受命到了，他用他自己这个精神的力量的时候，能够把他拉回来延长寿命，这个不容易啊！啊，所以我们学生看到这个样子啊，这个师母能够舍己啊，为这个学生救这个学生，他是到台湾来才学佛的啊，所以他学佛之后，他念的那个大悲咒非常有感应。他那个大悲咒非常灵啊，确实能治病啊，凭什么呢？真正的慈悲心啊，真诚的大慈大悲心的流露出来的，这样的力量啊。所以你们要是多看看了凡四训，你就晓得佛法里面讲，人寿命虽然是有一定，你前生修的，但是你自己如果今生肯修，寿命可以延长，你要多做恶，寿命也可以缩短啊。所以佛家讲命运，但是不是讲定命论，命运操纵在自己的手里啊，这个意义啊，一定要知道。第二句讲自性无烦，凡是烦恼啊，烦恼粗说就是贪嗔痴慢啊，疑啊，那么这个是思惑里头最重的五条。这个疑啊，是指怀疑佛菩萨的教训啊，也就是说，你对于佛的经论、佛的教训，你不相信。不能够信受奉行，这个损失太大。为什么呢？因为佛的教训呢，是我们这一生得度的机缘、机会。你一怀疑呢，这个机会错过了，那就太可惜了。这一次错过了，说下一次再遇到，那不晓得到哪一生哪一劫，绝对不会说是 哦，我来世还会遇到，来世你能得人身吗？非常非常之难。啊，得人身很难呐、啊，是人身非常容易，得人身非常难。啊，佛经里面很多很多的开始比喻，啊，说明人身难得而易失。啊，再得人身呢不容易，得人身还要能够闻到佛法，那更不容易。佛法在这个世间里面有佛法的时候少，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这个世间才有佛法。何况佛法还有一定这个期限，这正法、相法、末法总共12000年。12000年之后，佛法就没有了。后头日子还长得很，底下一尊佛再出现在这个世间，佛经上给我们说的，我们地球上这个年月了56亿万年以后，弥勒佛出世，这个世间又有佛法了。你看这个当中没有佛法的时间多长，56亿万年呢，有佛法只12000年呢，你这个得人身就那么凑巧，一下就好凑到这个有佛法的这个时候，这不是个容易事情啊。那所以我们这次能够得人身，还生在佛的末法时期，的确不容易啊。就像佛经上比喻啊，盲龟呀、大海伸头啊。瞎了眼睛的乌龟啊，这个大海里头有个木头板，木板上有个洞，这个乌龟啊一撑头，刚刚好就撑到这个洞里来，这是的，这个机会也太难得了。我们今天得人身与佛法，就像这个机会呀、这是不容易啊，得到了。你要是错过，那就太可惜了。这个要晓得啊，很不容易，很不容易遇到，就遇到了要珍惜，对佛法决定不能怀疑。三毒烦恼啊，要认真的反省啊，去把它断掉。就是我们俗话讲的，要改过自新。这什么叫业障？这个三毒就是业障，这个是造业障碍的大根大本，贪嗔痴慢，这个烦恼，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是与生俱来的，不是这一生学的，是你生生世世累积的。每个人都有。如果你没有，你不会到人间来。你要是没有，你不可能在六道轮回，你早就出三界了。没有出三界，换句话说，你决定有这些烦恼。所以这是我们要承认，要觉悟，要改过。所以菩萨修六度，度什么？就是度这个三毒烦恼。布施度贪啊，度贪烦恼啊。忍辱度嗔恚啊，般若度愚痴啊。傲慢也是嗔恚里面所设的，所以烦恼归纳起来称之为三毒。三毒里面特别把傲慢的时候提出来，这很有道理。 啊，为什么呢？人只要有功高我慢，什么都学不成。啊，事出世间法，你要想学成，都在谦虚，都在恭敬。啊，所以十大愿望第一条，礼敬诸佛。啊，儒家《礼记》，你翻开来看看，第一句“去礼乐，无不敬”。啊，你看事出世间法，在教学第一个叫什么？第一个叫敬。啊，敬什么呢？就是断我慢，先把我慢破除，啊，你才能成为一个法器，啊，才能够学东西。只要有这个东西存在，佛菩萨做你的老师，你也是一无所成，你什么都学不到。啊，自以为是，目中无人，这种人谁能教得了他们？啊，所以这个是事出世间求学的大障碍。啊，所以在教学的时候，先要破我慢，啊，再就是破贪嗔痴。啊，所以六度是度烦恼的呀，啊，持戒是度恶业，精进是度懈怠。安定是度散乱的，啊，所以你修这些法门，你说我修的